平安，我们谢谢姐妹们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今天是庆祝母亲节的一个日子。虽然母亲节不是基督教的节日，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母亲节也是一个跟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配合的一个说合乎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的节日啊。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啊，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啊，一个那么弱小的一个的婴孩啊，出生什么都不能啊，如果没有母亲的爱，没有父母亲的爱啊，就很难想象一个这样弱小的一个小孩是婴孩能够健健康康的去成长这个这样的爱我们相信是从神创造就开始把这样一份的爱放在人的心中放在母亲的心中，放在父亲的心中让这个婴孩能够因着父母亲的爱能够健健康康能够去成长。我相信无论是在电影还是电视剧的里面，我们常常都会看见以母亲这个角色作为主题作为故事的主轴。为什么？因为母亲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影响，无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都是对这个人最重要的影响的因素。所以以母亲作为主题的故事都是大家所喜爱看的喜爱去听的这样的一个的主题。今天想跟大家从耶稣基督与他母亲的一段的对话来跟大家来看，究竟母亲这个角色怎么样改变神与他的子民的一份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母亲节的期间祝贺每一个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之余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所分享的这一段的故事，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更能够感受神把母亲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是说神透过耶稣基督跟母亲所讲的一段的话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巨大的改变我们先来看这一次今天的第一处的经文，是在这个的约翰福音的19章25到2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很少几节的圣经，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究竟这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耶稣基督跟他母亲的对话应该不算是对话，跟母亲说的话究竟带给我们是怎么样大的一个的关系的改变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一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这是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当中的一句。我们知道十架七言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很重要的话，这是其中的一句。在他被钉着的时候，他看见，这里告诉我们，他看见他的母亲他看见他的母亲和哪一位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在这里应该是那个门徒叫约翰然后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你来看，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对他的那个所爱的门徒约翰就说，看，这个是你的母亲。 这样的一句的话，把整个天国子民的关系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改革。母亲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的关系。当福音刚传到中国的时候，西方的宣教士因为不大了解中国的文化，看见中国人祭祖啊，清明啊，去上坟的时候，看见这些的中国人去这个祭祖的时候，看见过年过节的时候孩子们跪拜父母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是不对的，这个是拜偶像的行为，所以对那些的信徒，他们就下了这样的一个的，我不应该说命令吧，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禁令哈，不能够祭祖，也不能够跪拜父母，因为他们不了解，不明白祭祖跟跪拜父母后面的意义是代表什么。祭祖不是把祖先当成是神明，这个是在最早期远古的时候啊，中国人祭拜祖先不是把父母当成是神明来拜。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慎终追远，是不是听过了吗？慎终追远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去到哪里的时候，去到这个墓碑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思想祖先的恩情，是一种对祖先的一种的怀念，因为祖先所做的一切，今天才有我这样的一个的子孙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的生命，所以是一种对祖先的一种的纪念，一种的尊敬的一个的行为的表达。当然了，中国人跪拜父母更不是把父母当成偶像神明来拜，那是一种对父母的一种的尊重尊敬的一种的以礼来表达对父母亲的敬重的一种的表达。但是因为当时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这些的西方宣教士对这个文化不理解，所以误以为这个是拜偶像的行为，所以极力禁止了。就是因这个缘故，中国人对基督教就产生一个错误的一种的观念，这个是洋教，这个是信了这个宗教的时候就抛弃祖先不爱父母了。所以基督教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那么大的一种的不被接纳，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误解，产生后来那么大的一个的反对。所以基督教是一个不爱父母、不纪念祖先的宗教吗？当然不是。基督教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神给他的子民十个的诫命，十诫的里面第五诫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简单的一句话，当孝敬父母，有没有？这是十诫的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的诫命。前面四诫都是讲神与就是讲如何对神的，那到第五诫是对人的一个的要求。原来圣经，原来神对人的要求，第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孝敬父母。如果我们真的去查考旧约圣经的话，我们发现这个的诫命非常的严厉的。怎么严厉呢？无论是在出埃及记，无论是在生命记，都记载，如果有人不孝敬父母，打骂父母，咒作父母，他的结果是什么？要被处死的。所以圣经里面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神是那么的看重人要对父母的爱的尊敬的一个表达。然后我们看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新约，我们都看见很多的家谱，有没有？ 耶稣马太福音一开始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就是家谱了。家谱是什么？家谱就是把这个人的祖先要列出来。犹太人非常注重家谱，因为他们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他们祖先所带来的所有的事情的结果。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无论是对父母亲的爱，对祖先的纪念，都是那么的强调的。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里面，爱父母、尊敬、纪念祖先的恩情，与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完全没有冲突的一个的层面。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当他要面对上十字架了，已经在十字架上了，他很快就走完他的人生的路的时候，他想我还有一样事情还没做。他在世的时候凡事都是先想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他做每一件事情，他是先想到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做的。所以当他在钉在十字架上快要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看见母亲在哪里，他立刻，我相信立刻想到十诫的孝敬父母这一条，所以他没有忘记这个的诫命。在世的时候，所有神的命令他都遵守，然后连离开人世间前的一小段时间，他都要遵行神的命令，把他的母亲去安置好，去把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这个门徒。当他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这里告诉我们，他的门徒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把他所爱的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让这个母亲往后有人去照顾，有人去代替他孝敬他的母亲。这个是耶稣基督离开人世间所做的一件的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耶稣基督这个举动让我们更清楚看见基督教不是一个不爱父母亲的宗教，不是一个弃典亡宗的宗教。相反的，更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个宗教是那么的重视对父母的爱的一个的宗教。那我不知道你当你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一些的问题。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看见耶稣把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的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个事情？可能你立刻说，牧师你刚才不是说吗，他这个行动是表示他的孝心，要把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让他的门徒来接待代替他来爱他的母亲吗？是的，肯定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因。但是我在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玛利亚只有一个儿子，耶稣基督吗？耶稣吗？我们知道不是，耶稣有弟妹，对不对？耶稣有弟弟有妹妹，那我们就问，是不是这些的弟妹对这个母亲不孝顺？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他们应该拿石头把他的弟妹打死了。 我相信不是的，我相信他的弟妹还是一样的爱这个的母亲的。那我就要问，那为什么耶稣还要做这个的举动呢？这个举动除了 表示他的爱，他对母亲的孝心的一个的行动之外，还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的理由意义在背后？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学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我们读到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好像我们对面前这一个的事情的描写，我觉得没有问题啊，那就是这样啊。啊，所以我们对面前所读到这个事实，我们就好像坦然接受了。当然是对的哈，我们要对这个故事的描写，我们就接受。但是当我们真的要去思想圣经的时候，我们更要从表面的事实，然后向深一层去追问，耶稣这个举动背后还有没有别的含义在当中？这个就是这段圣经带给我的要发出的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有一次当他在讲道的时候，哇，很多人围观他，你知道耶稣讲道很精彩的啊，很多人在那里听，很多人在那里来围着耶稣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跑来对耶稣说，哎，耶稣耶稣，你知道吗，你的母亲你的弟妹在哪里，他来找你了。然后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弟妹妹呢？还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家人呢？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马太12章46到50节，马太12章46到50节。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面与他要与他说话。有人就告诉他，看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了。48下来。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可能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会不会耶稣太无情了吧，人家说你的母亲来找你，你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好像从表面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耶稣好像不太尊敬他的母亲，不太对他的弟妹有好感，是不是？然后他就随手指着围观的那些的门徒，跟他一起的门徒，他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这一段的记载，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一段的圣经。约翰大概也有，但是不大 exactly 完全一样，所以类同的观念有。通常我们知道，如果一件事情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就要来问一个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耶稣不立刻出去见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妹他的家人，却随手指了一下人就说，这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们知道，无论任何一个的民族，血缘的关系都是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当中 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当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立约的时候，要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子民。在这个应许的当中，以色列人非常的强调他们与亚伯拉罕之间那个血缘的关系。或者刚才说为什么要记载那么多的家谱的记录呢？因为家谱的记录就是告诉给人知道我是与这个祖先亚伯拉罕有这样直接的关系。犹太人非常引以为荣的就是他们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结群的人。他们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从亚伯拉罕下来的子孙。然而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刚才把玛利亚托付给这个的所爱的门徒的时候，还在这里把随手一指，指到这个门徒说这个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的时候，我相信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这里埋下了伏笔。可能当时我们不明白，那些人也听不明白，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把母亲托付给约翰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了更深一个层面的一件的事情。如果犹太人是以血统来跟这个亚伯拉罕连上关系，所以才在这个的神的子民这个应许的里面的话，耶稣做这个举动，把母亲托付一个跟他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可能也有，他也可能约翰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不是直接的血缘的关系。我相信是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没有血缘但是就好像有血缘关系的那样亲的一个的群体出来。所以这段话是埋下了伏笔，后来指向将来哪些是我的母亲，哪些是我的弟妹兄弟姐妹，不是血缘的关系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因为什么？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那个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我的母亲了。所以耶稣基督透过这样一段的话，透过在十字架上把母亲托付给约翰的时候，建立了一个新的群体出来。这个群体再不是靠着血缘关系而被建立的，完全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的生命，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把新的生命赐给他们，神的灵进入他们的里面，结群的人不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成为亲人了，他们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圣灵的重生，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刚才那诗歌很好，我们是因着耶稣的救赎，因着耶稣的爱，我们本来没有关系的一群的人，有香港来的，有台湾来的，有中国来的，有东南亚任何一个新加坡印尼来的，很多不同地方来的，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讲中文，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这一件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我们再不是一种与你没有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只是认识的朋友而已，不是了。原来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这一家人的关系 比血缘的关系没有两样。我们常以为血缘的关系就是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当然这个是的，当然这个是的。但是想一想，我连我在一起，我们家有六兄弟姐妹，我是最少老幺，但是我的哥哥姐姐都跟我住的蛮远的，在加州，在加拿大，有时候我还会一年过去，还是有一两次，回到加州见我的姐姐，有时候，去看我的哥哥们。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几年都没有见一面，有没有？你们的兄弟姐妹，如果他们各住一方的时候，会不会每一个月都见一次面？每一年起码见一次面，可能有些有很好的不远的，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但是如果住得很远的话，可能是一年见不到一次，可能几年都见不到一次。但是想一想，我们每个星期来到教会，我们每个星期见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次数，给比起见你的血缘关系的亲人更多，是不是？不单是一个星期见一次哦，又有祷告会，又有查经班，又有团契啊，也有主日的崇拜啊，可能一个星期见四次啊，每一次都几个小时。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哪一种的亲密的关系，比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来得更亲。所以耶稣这样的简单的一句话，看哪，这是你的母亲，看哪，这是你的儿子，就把整个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出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是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年长的是我们的父母亲，比我们年幼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刚才呢，诗歌说，在主里面一家，我们要做什么？彼此相爱，是不是？在主里面要彼此相爱，才是真正真真正正家的一种的关系。但是这个彼此相爱讲是容易啊，真的要做的时候其实并不容易的。举个例子，我做年长的，我们看着这些的年幼的，我们要把他当成孩子来看待。大家想一想，然后我们下面有一些的儿童主儿学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你能这样做吗？父母亲对孩子不单是衣食住行的供应而已，对不对？不单只是那样，你要给他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生活得好、健康，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更重要的是什么？父母亲更重要的不是供应他物质的东西而满足的，当父母亲更重要的是如何栽培建立这个人的生命，无论是他的品格，无论是他的人生的成长，我们都要帮助他建立的。我们要以神的话作为一个的标准来引导孩子们去成长，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在主里面的哪一种的关系重要的要点。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能不能做别的孩子的父母亲，就要在乎每一个他们肉身的父母亲有没有把这个权柄交给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怎么说呢？比方说主学，用主学来讲好了，主学小孩在哪里，有时候不乖不听话，在哪里捣乱，老师要改正他，他不听要惩罚他。可能有一些父母，我不是讲我们教会啊，很多的其他的教会，可能有一些的父母都觉得，你怎么可以来教我的孩子，你怎么可以惩罚我的孩子，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当我们没有把这个的权柄交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作为父母亲将来教养他们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属灵的家。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观点，教会里面的年长的应该帮助年幼的去成长的时候，对的我们要称赞，不对的我们要改正责备。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的主权给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没有的话，谁敢说你的孩子不好，谁会一老担这个责任来去改正你的孩子，没有的，不会的。所以学校的老师从来不会改正孩子的所谓的不好的行为，好好好好，他不会，因为你没有把这个权柄给了他。在教会里面不同，我们要学会如何在教会里面当父母当孩子。这一点我要称赞我的太太啊，师母。师母是一个把所有来到教会的孩子都当成是他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的态度。有时候我站在乐意的立场，我觉得哎呀，真的吃醋了。本来我们家只有一个孩子，所有的爱应该就给他就够了嘛。但是不是啊，那么多年那么多孩子经过这个地方，他都一样爱着这孩子啊。如果我是乐意，我都一定吃醋了。师母差不多啊，我不能够说所有啊，差不多所有来到教会那些孩子，如果有告诉师母他的生日的日期的话，师母都会记得每一个孩子的生日，他都会预备礼物给孩子。你的孩子收过没有啊？有没有收过师母？这一点我真的有时候我也受不了，一天到晚想着，哎呀，这个东西给这个孩子好，这个东西买给这个孩子好，一天到晚的脑里面都是想着，这是孩子哪一个应该买什么给他，哪一个应该买什么给他。每一年到了怎么圣诞节啊，所有这些节气，刚过了复活节，我们家着好像一个杂货铺一样。推满了礼物，不是夸张哦，放满了礼物。教会有多少孩子，他就准备多少礼物，不是一个人一份，有时候一个人几份。哎呀，我说你发太大的劲了，我家只有一个孩子，但是你爱所有的孩子。当师母把所有这些孩子都当孩子的时候，师母也很严厉的。你知道师母很严厉了吗？以前有个姐妹说，对她孩子说，你不听话我告诉师母，她就乖乖了。有没有试过？没有，你们哪都没有。师母很严厉的，对孩子很严厉的，孩子不对他一定指出来，一定责备，一定改正。在主学里面，老师可能不会骂孩子，不会说骂了，不会 改正孩子，任孩子放任，师母不会的，非常的严厉。所以很多人看见师母之后，一点孩子们，一方面害怕他，另一方面又很听话，师母说的啊，他就做了。因为他们，因为孩子明白师母是爱他，所以他们愿意听他所说的。这个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应该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样一种的态度，把我们看年幼的，我们把他看成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兄弟姐妹，要用爱心来栽培、培养、改正。当然，我们更要付出爱来爱他。这个才是教会里面应该有的哪一种家的关系在里面。你不会放任你的孩子乱来，你不管他，这个不是爱，这个是纵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讲到信徒的时候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转过头来说，年幼的怎么样对年长的呢？在这里我们来的时候不好意思，好像我不算是年幼的，我们都不算是年幼的哪一个群体。一来到差不多我们都是最年长的那几个，其中的一个。但是在我过去的教会，加州的教会，我在那里成长，那里有很多的老人家，很多的老人家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我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的功课。以前我们有一个团契，我们称它为喜乐团契。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因为你知道老华侨，你要他信耶稣很难的，老华侨不容易。但是其中有一个姐妹弟兄，他跟这些社区的人很好的关系，所以他们也信徒也很热心，所以常常请他们来教会。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跟他认识之后，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带他们，有些老人家没有开车，我们就带他去买菜，带他去看医生，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陪他聊天。我记得有好多次，我带一个，不是一个了，好几个老人家都是这样，我带他去买完菜，带他回家之后，他就说进来哈，我们喝茶。然后坐在哪里跟他喝茶之后，一聊聊了三四个小时。老人家有孩子，生活条件也不错，退休了，但是他不愿意跟孩子住，他自己住，然后他也不开车嘛，所以跟我们熟了之后都不客气，叫我们带他去买菜啊什么的。有时候跟他们坐在哪里听他们讲他们过去一楼的人生，有一些很自豪告诉我们他过去做过什么做过什么，有一些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一些的悲惨的经历，各方面的事情都有，也没有做什么，陪着他聊聊天，让他有个机会去讲一下他的人生。我记得有一个老姐妹很喜欢一两个星期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今天我想去吃午餐，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然后我就带她去吃午餐，其实她也没吃什么，主要是我在吃，然后吃午餐，吃完午餐我就送她回家，然后她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她需要修理的，替她修理，他有很好的儿子女儿，但是他都把我当成儿子。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更直接说，跟我说他就是把你当儿子，他打电话给你比打电话给我更多，为什么？因为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要把他们弟兄姐妹的需要去来满足。年长的 特别年老的，其实他们没有很大的需要，金钱他们也有，物质东西也有，但是他们非常需要人陪他。所以那时候我做的最多的一个工作就是陪着这些老人家啊，有一些是我带他信主的，帮他受洗的，最后帮他做丧礼的。教会就是这个家，一个让我们来把基督的爱实现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把我们看成是别人的儿子，在我们身边年长的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比我们年幼的我们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以爱跟他们接连，以爱来帮助他们成长。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耶稣基督要把玛利亚托付给约翰的一个的理由。当然因为约翰当时在哪里，我相信如果所有其他的门徒都在哪里的话，他也会讲这样一句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看呢，这些就是我的母亲，这些就是我的弟兄。他要重新在地上建立一个没有血缘却比有血缘更亲的一种的群体，就是在主里面一种的生命。哪些人才是属于这个群体呢？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能够和睦的一起生活呢？因为谁非我们都有个共同的一个的价值观、思想、指导、指引的一个的方向，我们才能够彼此能够接连起来。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以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人生的一个的主要的方向来走的人，这些就是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亲人在远方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纪念他们，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见到面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大家那个个性啊、价值观啊、工作啊都不一样的时候，不见面观念，见面的时候就确实有很多的不合的地方。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以基督为首，以执行神的命令、爱神、爱人作为我们共同相处的一个的目标的时候，我相信教会就是一个最温馨的一个家。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孩子带到教会的时候，学习把这个教导孩子的责任的权柄也给弟兄姐妹，当你给了，他们就会懂得来帮助你的孩子成长。你不给，告诉你，他们不会做任何的事情。你的孩子好也在哪里，不好也在哪里，没有人敢去改正你的孩子 unless 你把这个权柄给他。主里面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相爱。在这个母亲节的时间，再一次的祝贺每一个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每一个的母亲，你要知道你不是只有你肉身的孩子，你还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孩子，这些孩子都会对你尊敬，都会用爱与你来相处。这个就是教会。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地上你为每一个的生命预备了爱他的父母亲，因为这样一份的爱，一个弱小的生命才能够成长。 我们纪念我们的母亲对我们的爱的付出，求你赐福给他们，纪念他们的劳苦，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做孩子的懂得来尊敬孝敬我们的父母亲，让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以爱来对待他们，也帮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懂得如何与其他人相处，年幼的我们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姐妹，年长的我们把他当成是我们的父母亲，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让我们以爱来去接待他们，用我们爱的行动来满足他们，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期间更好的来体验主你的爱如何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你自己的牺牲已知道把我们从灭亡的当中救赎出来，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群体的里面，这个群体更是一个以爱互相接触的一个的团体，让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的环境的当中更多的经历主你自己如何的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供应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